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傅豪礼，字伯公，固安人，万历二年进士，任泾县知县，政绩考核最优，入朝任御史，曾上书议论时政，请求节制游乐宴饮，停止内廷操练，罢除外戚世袭封爵，停止前往皇陵的行幸。又上呈重实、杜建等奏书，言辞都恳切刚直。巡视浙江时发生大饥荒，他分条上奏救荒政策。巡视湖州时自行决定动用曹哲银一万两买粮食赈济饥民，改任巡视山东。泰安州同知张寿鹏应当降职，文选郎谢廷采却任用他为永平推官，说州同知是六品，而推官是七品。豪礼紧急上奏弹劾他不合制度，谢廷采被罚停发俸禄，张寿鹏改掉他职。豪礼不久称病辞官归乡，后被召入朝，升任光禄寺少卿，改任太常寺少卿。当时税使四出，天下骚动。万历二十六年冬，奸民张礼等人假冒官吏，百十个同伙分据京城附近要地，勒索民间杂物，不给就打死人。豪礼极力论述其危害，并说自从朝鲜用兵，京城附近百姓富得变穷，穷得饿死，想造反已很久，为何还要残酷征收？国家即使贫穷，也不该横征暴敛，搜刮百姓活命的脂膏。何况奸徒所得千万，上交朝廷的只有十分之一，陛下有什么好处？奏书递上，四天没有批复，他又写奏书请求。皇帝大怒，传旨降三级，外放任职。大理卿吴定上书援救，皇帝更怒，贬豪礼为大同广昌典史，吴定降三级，调往边地。言官又纷纷上书论救，吴定被贬为平民。不久皇帝想起豪礼的话，下发他的奏书，命场卫严密缉捕，逮捕张礼等28人关入诏狱，祸害才消除。豪礼到任后不久请假回乡，在家居住15年去世。天启年间追赠太常寺卿。江志礼，字立之，丹阳人，万历17年进士，历任建昌、衢州推官，入朝任大理评事。万历33年，因囚犯多死于狱中，上书说监狱之中一天就死15人，常年累月计算，又哪有尽头？何况天下百姓遭灾荒而辗转死于沟壑，以及被矿税所罗织、被宦官所吞噬、含冤丧命的，又哪里有限？请求赶快怜悯宽恕，不要长久关押，并全部废除矿税，不让小人窃取大权，残害百姓。未获答复。历任刑部员外郎，外任泉州知府，升广东副使，都有名声。升山东右参政，分守登州、莱州。福王封国在河南，诏令赐田200万亩，跨越山东、湖广境内。福王到封国后，派钟贵、徐敬督征山东赋税，气焰很嚣张。治理上书抗争说，臣所辖二府，民不聊生，而且和倭寇相邻，不应该有藩府庄田来骚扰此地，这是很明显的。况且从高皇帝到现在已10余世，封王子弟很多，有赐田20000顷，连绵数十郡的吗？此后继续分封的还有瑞、惠、贵三王，如果援引此例来请求，是将给他们还是不给他们？何况国运长久且未到尽头，将来天界子孙各援引今日先例来请求，臣恐怕天下田土不够各藩王分割。皇帝大怒，贬他三级为广西佥事。很久以后升江西参议。天启3年，由浙江副使入朝任上保少卿，不久升上保卿。河南进献玉玺，魏忠贤想让治理上书进献，治理不同意。忠贤大怒，指使亲信弹劾他衰老，于是请求退休。诏令加太常少卿退休，不久被削夺官阶。崇祯初年恢复官职。治理性情淳朴，所人之处多有政绩，也因品行道义在乡里受到称赞。包建杰，云南临安卫人，万历17年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授户科给事中，多次升迁至都给事中。奸人李本立请求到广东采珠，皇帝命太监李靖同往，建杰极力论述其危害，不听。当时小人风起谈论利益，千户里人请求在湖口对商船征税， 皇帝命太监李道前往。主簿田英弼请求售卖两淮煤官的余盐，命税使卢宝监管。建杰等人一起力争。不久，命李道、卢宝节制地方官府。建杰又陈述多件不便之事，都不回复。益都知县吴宗尧弹劾税使陈增不法，建杰因而请求全部罢除矿税，不得已先撤陈增回京。不久，天津税使王朝死去，建杰请求不要派人替代，违背皇帝懿旨，受到严厉斥责，派马唐代替王朝。建杰又弹劾马唐、卢宝以及浙江刘忠，皇帝不采纳，更派高采、纪录、李凤到京口、仪真、广东征税，都给予专斥行事之权。又因奸人言大京之言，命高怀到辽东征税。建杰等人多次请求停罢，这是说辽东是神经的坚壁，比其他镇更重要，奸徒敢为祸首，陛下不用法律惩治他们，迅速停止开采，那么辽东事务一定不可为，而国运也将随之而去。辽东巡抚巡按以及山海主事吴中英相继见征，都不采纳。当时朝廷内外征建矿税的不下百十道奏书，建杰进言尤其多次，皇帝心中怀恨。过了几天，他又率领科道官极力论述，于是贬建杰为贵州布政司都事，其余人停俸一年。大学士沈一贯、给事中赵完璧等人先后论就，完璧等人也被停俸。建杰不久称病离职。万历34年启用为新业知县，多次升迁至太仆少卿。很久以后以右迁都御史巡抚江西。光宗即位，赵入朝任吏部右侍郎，次年死于任上。田大义，字伯真，四川定远人，万历14年进士，授中祥知县。升兵科给事中上书论述对日本分贡值得忧虑，又说东征之意，对于将士应当根据今日斩获来论功，对于主帅应当根据日后成败来定义。当时认为他的话正确。魏母守丧期满，启用捕户科给事中。万历28年10月上书说，陛下受命已久，骄奢成疾滋生，布猎豺狼，消灭善类，百姓无处安身，无不蓄积怨恨，期望一旦有事，希望陛下警觉，敬天地，严祖宗，不要轻视臣工，不要残害百姓性命，不要任用宦官，不要放纵群小，不要追求暴虐刻薄，不要沉溺怠惰荒废，即改错误做法，遵守治国常规，以保祖宗无疆之业。不久，极力陈述矿税六害，说内臣专事劫夺，以应皇上需求，矿不必有矿学，税不必有商人，民间田埂道路都是矿藏，官吏农民工匠都是纳税之人，公私骚动，民脂民膏耗尽，先前所说的军国政共反而导致缺损，即使让官府用刀具威逼，也只足以驱赶百姓而加速叛乱，这就是所谓敛财巧诈必然失败。陛下曾认为矿税之事是富国爱民，然而内库每天进献不止，不曾稍稍资助军国之需，四海之人正反唇相切齿，而想用计谋甜言掩盖天下耳目，怎么可能？这就是所谓民意虚伪必然失败，财物积藏而不用，灾祸将随之而来，军事脱金哗变不止，以至于揭竿而起，恰好成为奸雄觊觎的资本，此时即使家家赏赐人人给予也来不及了，这就是所谓贿赂积聚必然散失，众心不可伤害。现在天下自上层官员到更夫犯妇，寒心如苦，扼腕侧目，而无处控诉的已经很久了，一旦土崩之势形成，家家为仇，人人为敌，众心一起倡导，而天下因此大崩溃，这就是所谓怨恨至极必然作乱。国家全盛230余年，已属厄运，而东征西讨以求快意，上则荡乱君主之心，下则消耗国家血脉，病根牢固而良医离去，死期索然而大命倾覆，这就是所谓灾祸迟来必然巨大。陛下矜持奋发，自以为是，沉迷不返，以豪强宦官奸徒为心腹，以金钱珠玉为命脉，药石之言充耳不闻，即使逢肝剖心， 高魁觐见，又怎能解除您的迷惑？这就是所谓意志迷惑难以挽救。这六条是当今大患，臣怕死不说，则辜负陛下；陛下拒谏不纳，则危及宗庙社稷。希望深切考察而尽力反其道而行之。都不回复。次年，尚书弹劾湖广税监陈凤救援千世冯英经，违背皇帝懿旨，受到严厉斥责。当时武昌百姓因冯英经被逮捕，群聚鼓噪，想杀陈凤。陈凤逃匿楚王府，得以幸免。大意一而上书说：陛下驱使豺狼虎豹，飞着吃人，使天下人剥皮吸髓，战战兢兢，以致天灾地裂，山崩河干。灾祸由皇帝开启，愤怒由怨恨积聚，为何想涂塞百姓耳目，来自我辩解，胡乱说临时办法？现在楚人因陈凤之故，迫使使者不返，还想对付巡抚大臣。朝中使臣不敢进入境内侦查缓急，已过两个月，四方官听只看楚人。臣料想陛下必定幡然改虑，立即罢黜旷税，以安定四方，为何还恋恋不能自我割舍？天下最贵重，而金玉珠宝最贱，堆积金玉珠宝像泰山，不能换天下尺寸之地，而失去天下又要金玉珠宝何用？现在四方百姓见陛下处理楚地之事而无改变之意，知道祸害必不能解，必将群起为变。此时即使杀尽所有宦官以谢天下，又怎么来得及？皇帝发怒，扣留奏书不发。又过一年，升兵科都给侍中。当时两京缺尚书三人，侍郎十人，科道官94人，天下缺巡抚三人，部案监司66人，知府25人。大意极力请求选拔补充，也不听。万历31年，江西税监潘相请求勘合符牒不要经过驿站传送，巡按御史吴达可驳斥他，不听。大意又坚持旧例力争，结果还是按潘相请求办理。内史王朝曾说，京城附近采煤每年可获银5000两，于是率领金银兵劫掠西山各处，煤户汹汹抗议，王朝以阻挠名义上报，有旨逮捕治罪，煤户都入京城诉说失业情况。沈一贯等人紧急请求罢免王朝，并拟敕令伏案处理，未得批复。大意说，国家大权没有比兵权更重要的，王朝擅自一使进军，请求立即诛杀，作为无将之戒。御史沈正龙、给事中杨英文、白鱼也上书劝谏，皇帝都不采纳。不久用中官陈永寿奏请，才召回王朝。辽东税监高怀率领旌旗数百人到都城。大意说，祖制人臣不得擅自动用军队。高怀本是清扫之意，敢盗用兵权，包藏祸心，罪当诛杀。皇帝也不过问。次年八月，极力陈述君主德性缺失，说陛下专心财力，除自己私藏外，绝不留意朝廷内外百官，一而懈怠，君臣上下没有一个念头想到百姓，空话互相蒙蔽，人怨天怒，妖气变异，无不聚集。甚至皇陵为发祥之祖而遭灾，孝陵为创业之祖而遭灾，长陵为奠顶之祖也遭灾，天要颠覆我国家十分明显。臣观察十余年来，乱政履行不可枚举，而病源只在获利一念。现在圣谕要补缺官，释放囚犯，然而旷税不撤，而群小仍然自私横暴，民间仍然被剥削，那么百官施政实在困难，而法网罗之必然众多。缺官虽然补了，囚犯虽然释放了，又有什么用？陛下中年以来之所以掩盖聪明本质，而甘于贪于暴乱的行为，只是为了家计，不知道家财充盈则国家必定丧亡。如夏桀陨落在瑶台，商纣烧死在宝玉，周幽王、厉王因荣夷公开启荣祸，桓帝、灵帝因卖官断绝皇统，唐德宗因穷灵库召来祸难，宋道君因花石纲招致灾祸，覆辙相言，昭然可见。陛下近来乱政，不减六朝末期，一旦事变发生，凭什么脱身于天下？过了一个多月，又因兴变请求巩固根本，设防罢矿税，皇帝都不省察。又过一年，因久任天柱太常少卿死于任上， 大义性格刚直，居官无其他营求，多次进言危险之言，最终豁免祸患。大概是当时皇帝倦于政务，上章的人即使千万言，大多被搁置不看的原因。冯英京，字可大，盱眙人，万历二十年考中进士，担任户部主事，督管蓟镇军需储备，因廉洁能干闻名。不久改任兵部，升为员外郎。28年，升任湖广佥事，分管巡查武昌、汉阳、黄州三府，惩处贪污官吏，打击豪强，声威大振。税监陈凤横行霸道，巡抚之可大以下官员都唯唯诺诺，只有冯英京依法制裁他。陈凤搜刮民财手段百出，甚至挖坟毁屋，剖开孕妇肚子，淹死婴儿。这年12月，有个秀才的妻子被侮辱，到上官那里申诉，跟随的市民有1万多人，哭声震天，蜂拥冲进陈凤的官署，各衙门官员赶来解救，才得以幸免。冯英京逮捕惩治了陈凤的爪牙，陈凤发怒，假装馈赠食物，却在里面放上金银。冯英京又公开揭露此事，陈凤更加羞惭记恨。第2年正月，陈凤设宴邀请各衙门官员，用1000名甲士自卫，然后发射火箭焚烧民房，民众成群围住陈凤的官署大门。陈凤派人攻击他们，打死很多人，将尸体碎尸后扔在路上。知可大吓得不敢出声，只有冯英京独自上书列举陈凤10大罪状。陈凤也诬告冯英京违抗命令，欺凌朝廷使者。皇帝发怒，命令将冯英京贬为杂职，调往边疆。给事中田大义、御史李以堂等接连上书弹劾陈凤，请求宽恕冯英京。皇帝更加生气，削去冯英京的官籍。当时襄阳通判抵宅推官何栋如、枣阳县知县王之翰也因触犯陈凤被弹劾。皇帝下诏将抵宅、王之翰削职为民，何栋如被逮捕。不久英都给事中杨英文上书营救，于是将冯英京、抵宅、王之翰三人一并逮捕。随后陈凤又诬告武昌同志卞孔时抗拒，卞孔时也被逮捕。锦衣卫校尉抵达武昌，民众知道冯英京受到重罚，相继痛哭。陈凤于是大字书写冯英京的名字，列出他的罪名，张贴在交通要道上。市民更加愤怒，聚集数万人包围陈凤的官署，陈凤窘迫逃到楚王府藏匿。民众于是抓住他的6个爪牙扔进江中，并打伤了锦衣卫校尉，又骂知可大助纣为虐，焚烧了他的府门，知可大不敢出来。陈凤暗中派遣参随300人，带领士兵追赶射击，射杀数人，受伤者不计其数。天色已晚，混乱仍在继续。冯英京穿着囚服坐在囚车中，向民众晓以大义，民众才渐渐散去。陈凤躲藏在楚王府1个多月不敢出来，急忙请求回京。大学士沈一贯于是极力陈说陈凤的罪行，请求立即派人替代他回京。言官们也争相请求，皇帝没有答应。不久江西税监李道也上奏陈凤侵占隐匿的情况，于是皇帝召回陈凤，将他的事务交给承天守备杜茂。随后东厂奏报锦衣卫校尉有死亡的，皇帝非常愤怒，亲手写诏书给内阁，想要追究主谋。沈一贯说民心应当稳定，请求迅速派遣重臣代替知可大安抚民众，并推荐侍郎赵可怀。皇帝于是罢免了知可大的官职，命令赵可怀急速前往。赵可怀还未到达，知可大已经派兵护送陈凤离开，舟车相连，数里不断。赵可怀进入湖广境内，也派使者护送陈凤，得以缓缓离去。冯英京被逮捕时，市民簇拥着囚车嚎哭，车无法行进。他离开后，人们在家中设立牌位祭祀他，三府父老相继到京城诉冤，皇帝不理睬。吏科都给事中郭如新、刑科都给事中陈维春又接连上书弹劾陈凤，皇帝发怒，将2人贬到边疆任杂职，将冯英京等人关进诏狱，拷问很久也不释放。冯英京在狱中著书，早晚不倦。32年9月，因星象变化，皇帝反省修德，朝中大臣多请求释放关押的囚犯，于是冯英京、抵宅、何栋如获释。 王之汉此前已病死在狱中，而变孔时仍被关押如故。冯英金志向操守卓越，学问讲求实用，不空谈，是淮西士人的领袖。出狱后三年去世，天启初年追赠太常少卿，谥号公杰。何栋如，无锡人，为官坚守正道，被陈凤陷害后，襄阳人到京城诉冤，不被采纳。等到出狱，被削去官籍回乡，在家闲居17年。天启初年才启用为南京兵部主事。恰逢辽阳陷落，当时讨论招募士兵，何栋如请求自行前往，于是携带国库银两前往浙江，招募到6700人。刚到而广宁又陷落，他又请求出关视察形势，于是升任太仆少卿，充任军前赞化。何栋如志向锐利，但才能疏浅，起初在浙江不能没有不必要的花费，所招募的士兵害怕出关，大多逃亡。等到他两次上书评论熊廷弼、王化贞的功罪，几世中蔡思冲、朱同盟、御史陈宝泰于是接连弹劾他。何栋如上书辩解，并请求在非正常时期考察京官，以清除朋党。朝中权贵非常记恨，于是将他关进诏狱，拷打备至。五年秋天，因贪污罪发配滁阳戍守。崇祯初年恢复官职，退休后去世。王之汉，绛州人，任枣阳知县，极力阻止开矿，于是被逮捕拷打致死。天启初年追赠光禄少卿，变孔时被长期关押，朝中大臣救援的有几十次上书，皇帝都不理睬。41年皇帝生日，叶向高又提及此事，才削去官籍放还。熹宗即位，启用为南京刑部员外郎。吴宗尧，字仁叔，歙县人，万历23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义都知县，性格刚强。宦官陈曾因开矿来到当地，诬告福山知县韦国贤阻挠，韦国贤被逮捕削去官籍。知府知县大多降低身份，如同属吏，只有吴宗尧保持宾主之礼。陈曾的党羽程守训是吴宗尧的同乡，吴宗尧厌恶他的奸邪，不与他交往。一城金子灯劝说陈曾开采孟秋山矿，吴宗尧斥责他欺君罔上。金子灯害怕，向陈曾进谗言。陈曾每天征调1000人开山，很多人被捶打致死，又诬陷妇人盗矿，三天内逮捕了500人。26年9月，吴宗尧全部揭发陈曾的不法之事。皇帝看到奏书后有所触动，扣下未发。恰逢给侍中包建杰极力论述陈曾的罪行，请求将他撤回。皇帝责备陈曾，命令他约束部下。包建杰的同官郝进又请求治陈曾的罪，皇帝于是不高兴，责备吴宗尧狂妄妖名。不久，山东巡抚尹英元弹劾陈曾违背圣旨，虐待百姓20条罪状。皇帝于是发怒，严厉斥责尹英元削去吴宗尧的官籍。郝进又上书直言劝谏，皇帝更加生气，剥夺他一年俸禄，并剥夺了尹英元的俸禄。陈曾于是弹劾吴宗尧阻挠矿物，并让程守训诬告他。皇帝已经派人逮捕治罪，御史刘景臣、几世中侯庆远争相劝阻，不被采纳。使者到达，民众哗然，想要杀死陈曾。吴宗尧出发时，民众哭声震天。到了京城，被关进诏狱拷问，关押了一年。礼部郎中鲍英敖等人对沈一贯说，南康知府吴宝秀已经得以在家安然居住，吴宗尧为何偏偏不能这样。沈一贯将他们的意见上奏，皇帝就释放吴宗尧为民，不久去世。天启年间追赠光禄少卿，赐予祭奠，录用一个儿子。吴宝秀，字汝真，平阳人，万历17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大理评事，历任四政，出京任南康知府。湖口税监李道非常横暴，吴宝秀不与他交往。漕运船只南返，乘风扬帆进入湖口，李道想要征收他们的货物，派士兵急忙追赶，船只翻沉，有人死亡。李道派官吏逮捕漕运士兵，吴宝秀拒绝交出。李道发怒，弹劾吴宝秀及新子知县吴一元、青山巡检程资阻挠税务，皇帝下诏将他们全部逮捕治罪。 给侍中杨英文等请求交给巡抚巡案共同审理。大学士沈一贯、吏部尚书李代、国子祭酒方从哲等相继上书为他们说话，都不回复。吴宝秀的妻子陈氏痛哭，请求跟随同行，吴宝秀不同意。于是他收拾剩余钱财和首饰交给妾说，丈夫上路作为路费。夜里上吊自杀。吴宝秀到京被关进诏狱。大学士赵志高上言，近来陈卧病，听到朝廷内外人心惶惶，都是因为旷税一事。南康知府吴宝秀被逮捕时，他的妻子上吊自尽，全郡哭喊，几乎酿成变乱。此事关系到民生向背，国家安危，臣不敢以即将离任之身隐没不言。新子县有个叫陈英的百姓，正在为父母守墓，邀约如是熊英凤等前往京城，拂却诉冤，请求以身代替吴宝秀。于是巡抚巡案及南北各方大臣上书营救的十几道奏书，皇帝都不理睬。一天，司礼监田毅汇总各书进呈到皇帝面前，皇帝发怒，将奏书扔在地上。田毅从容拾起，再次进呈，叩头说内阁大臣跪在朝门外，不得到处理决定，不敢退下。皇帝怒气稍平，取来内阁大臣的奏书阅览，命令将案件移交刑部。皇太后也听说了陈氏的死，从容为皇帝进言。到了九月，吴宝秀与吴一元等一同被释放为民，回到家乡，过了一年去世。起初南康市民修建祠堂专门祭祀陈氏，后来与吴宝秀合祭。天启年间追赠太仆少卿，赐予祭奠，录用他的一个儿子。华玉，字德夫，丹徒人。万历二十三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荆州推官。税监陈凤的仆人骑马直闯府署中，华玉用鞭子打了他。陈凤假装道歉，但恨之入骨。陈凤所接受的敕命只限于征收江税，但他故意将征税范围扩大到市级，又加倍征收。稍有争辩就殴打致人破相，商贩惊恐躲藏，挑担的人不敢经过那条路。华玉禀告御史严厉制止，陈凤更加记恨。陈凤想要征收沙市税，沙市人群起驱逐他，陈凤怀疑是华玉指使的。随后想要征收黄州团风镇税，又被镇民驱逐，陈凤又怀疑是经历车任重教唆的。于是上书极力论述华玉车任重阻挠的罪行，并牵连巡案御史曹凯、襄阳知府李商庚、黄州知府赵文焕、荆门知州高泽逊等数十人。皇帝严厉斥责曹凯，贬降李商庚等三人官职，华玉、车任重都被逮捕。当时是二十七年八月，到京后被关进镇抚司狱审讯，逼迫他们牵连御史曹凯。华玉坚决不承认，被关在狱中。起初吴宗尧、吴宝秀都很快被释放。皇帝想要狠狠折磨羞辱他们以使人畏惧，于是华玉与冯英金、王正志等先后十多人全部被长期关押。朝中大臣营救的奏章多次上呈，都不回复。狱中有一种鸟，形状像鹤，但较小，叫声怪异，有鸟叫则逮捕的人到来。一天晚上鸟叫得非常悲哀，华玉起身坐着等待，结果冯英金到了。过了很久，冯英金对华玉讲述主进穷理的学问，每天一起研究。32年6月长陵发生火灾，大赦天下，华玉与车任重被释放为民，在家居住四年后去世。天启年间追赠上保少卿，赐予祭奠，录用一个儿子王正志，降服人。万历26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富平知县。28年税使梁勇、赵卿肆虐，王正志逮捕了他们的党羽李英，用杖刑打死，并因此极力论述二人不法之罪。赵卿也以李英之事上书攻击王正志，皇帝发怒，命令逮捕他。给事中陈维春说王正志弹劾赵卿的罪行很多，应该提审。赵卿弹劾王正志之事应该交给巡抚巡案核实，免除他的逮捕关押。御史李世华也说近日被逮捕的吴英红、老养奎、蔡如川、甘学书以及王正志等人都应该命令巡抚巡案调查虚实，不能因一人片面之词冤枉陷害好人。都不回复。不久梁勇也攻击王正志，皇帝命令所有违抗欺瞒者 全部指名弹劾，从众治罪。宦官因此更加嚣张，地方官都灰心丧气。王政治被关在诏狱四年，31年夏天病死在狱中。天启年间追赠祭奠，庇荫儿子，都按照化狱的规格。自从矿税兴起，中使四出，践踏地方官员。诽谤的奏疏一听到，逮捕的假贴就立即下达。24年，有辽东绅降良心。25年，有山东福山知县韦国贤。26年，有山东益都知县吴宗尧。27年，有江西南康知府吴宝秀、新子知县吴一元、山东临清守备王阳。28年，有广东新会在籍通判吴英宏、举人老养奎、钟声朝、梁斗辉、云南巡店知府蔡如川、赵州知州甘学书以及王政治。29年，有湖广按察佥事冯英金、襄阳通判抵宅、推官何栋如、枣阳知县王之汉、武昌同知卞孔石、江西饶州通判陈其可。30年，有凤阳临淮知县林纵。34年，有陕西咸阳知县宋时济。35年，有陕西咸宁知县满朝建。36年，有辽东海防同知王邦才、参将李霍阳，都被关押在诏狱，久的达到10多年。王阳、吴英宏、李霍阳死在狱中，其他人被削去官籍、贬官各有差别。至于市民被关押死亡的，更是数不胜数。再曰神宗24年，军府千户仲春请求开矿以助宫廷工程，于是命令户部、锦衣卫各一人与仲春一同开采。给侍中程绍说，嘉靖年间采矿花费国库银3万多，得到矿银28500，得不偿失，因而停止了这项工程。给侍中杨英文接着进言，都不采纳。从此地位低下的官员乃至市井狡猾之徒纷纷起来谈论财力，而宦官使者四出，毒害全国，民不聊生，到33年才停止。此后战争兴起，征发粮饷，加派赋税再三，国库尚未充实，民脂民膏已经枯竭，明朝的灭亡由此决定了。